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优秀是训练出来的，我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的原则能够来训练一些优秀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精兵，让他们有健康的品格，让他们能够快乐地活在神所为他们命定的道路上。我们讲到做父母的也好，做主日学老师的也好，在训练孩子们的过程中间，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有好的学习。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学好，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难怪我们也训练不出什么东西来。那么我们讲过训练有很多很基本的原则啊，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啊，把我们以前所讲过的原则再往下面讲细一点啊，还有一些更多的原则。那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讲到这个训练一定要 consistent， 一定要有一致性啊。你不可能今天告诉他这个是可以训练，他这个是可以，明天就告诉他这个是不可以。你不可能啊，早上可以，下午不可以。你不可能你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可以。你如果没有一个一致性，你没有办法把孩子训练得好。那这个一致性不只是讲到我们的个人啊，这个一致性其实也跟父母能不能够同心很有关系。很多做父母的啊，都不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必须要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一定是一步啊同步的，一定要一致性啊。如果做父母在啊训练孩子的事情上，做爸爸的有一套，做妈妈的有一套，外公一套，外婆一套，那就完蛋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维持一个一致性的话，其实那一方面的训练你最好根本就不要做，就随便他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如果发觉说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他一定会去碰运气，他一定要试试看是不是这次是可以的。你想想看啊，有一些人他去赌博，他为什么可以一直赌一直赌一直赌一直赌下去呢？如果说一个人从第一次去赌博就一直输一直输，每一次都输，从来没有赢过一次，你想这个人会成为一个赌鬼吗？机会不太大。一个人会成为赌鬼，就是他去赌的时候有输也有赢，输的时候固然很痛苦，但是赢的时候很开心，因为也有赢的机会，所以他会一直想要去赌下去。人这个想要碰运气的这种心态是在人罪性里面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如果认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训练孩童的事情上这个一致性是绝对的必要。你一定要持续下去，你不能够训练训练训练个三天两天，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了，又不算了，这样子的训练就没有用。你再从头再来一次，就比原来那次的训练要难得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要训练孩童，一致性是一个很基本的必要原则。那另外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你训练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坚持 而且你一定不能够发脾气，一定不能够发脾气啊！因为你一发脾气啊，你已经输了。在你训练孩子的时候，其实这里是一个权力斗争。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就说明了孩子他知道用一些什么方法可以控制你，可以让你来发脾气。所以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很坚持，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发脾气。什么时候我们发脾气，我们在训练的这件事情上就已经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警察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个超速的人，把他抓下来，你会看世界上各地的警察，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人抓下来以后就在那边破口大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超速，你简直你不要命了吗，你岂有此理，你这神经病啊，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他不会生气的，他只是很冷静的在那边开罚单，很冷静的告诉他你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个是训练。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做父亲的，把一个一岁大的多的孩子抱在他的腿上，跟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这个小孩子呢就要下去，他不要坐在他爸爸的腿上，这个爸爸不允许，这小孩子就一下子扭一下扭一下，就想办法滑下去啊，这父亲就严重的警告他说不可以，乖乖的坐在这里，要把他抱上来，过了一会儿不听，他又要滑下去，这父亲还是很坚持，又把他抱上来，并且轻轻地打了他一下，再警告他。这个孩子呢，被打了一下，蛮委屈的，小嘴巴撅在那里，继续在跟我们聊天。可是这个时候，他一下发现了什么事呢？发现妈妈走来了，哇，他就开始大哭。一大哭呢，就要妈妈抱，要妈妈抱。大部分做父亲的在这个时候可能都不会坚持他的训练，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赶快把这个好好要妈妈抱，去找妈妈去，就把问题就丢给妈妈了。如果这个做父亲的这个时候就把孩子丢给了妈妈，其实他就让他的孩子控制了父母。这个时候做母亲的也很难，因为做母亲的天性里面都愿意赶快抢救他可怜的 baby 啊，因为做母亲的天生都有一个非常强烈喜欢被人家需要的感觉，所以当他心肝宝贝在那里要妈妈抱的时候，做母亲的能够忍住。一个有智慧的母亲知道这个时候他所要关心的是他的孩子能不能够被他父亲训练得好，而不是他能不能够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到他的怀抱中让他觉得很舒服。那天我在这个弟兄姊妹家里，我看见这个做父亲的真的懂得什么叫坚持。当这个孩子看到母亲走过去那边大哭的时候，他说 No， 不可以，他把孩子反过来让他背对着妈妈的那一边，不让他看着妈妈，孩子就拼命要转过去，差不多有45分钟之久。每一次这个孩子转过去找妈妈要哭要闹，就被他爸爸轻轻地打一下再把他转回来。这个爸爸没有发脾气，没有急躁，这个爸爸就好像坐在一个摇椅上一样，非常的安稳，非常的祥和，但是他非常的坚持这件事情。45分钟以后，这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坐在爸爸的腿上，已经不再想去找妈妈的事，因为他已经死心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被训练了，爸爸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后来我问这个弟兄，你怎么这么有耐心，你怎么这么有本领可以训练小孩子，他就告诉我，原来他以前在农场上做过事情， 他训练过驴子，他也训练过马。他说训练任何一种动物，不只是你要有耐性，而且你绝对不能发脾气。因着他这样子的坚持，并且是非常的安稳安详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孩子，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孩子训练得好。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回答的柔和就会使怒消退。所以我们今天在训练孩子的方面，这个坚持而且不动怒的心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第七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七个原则是绝对不要买顺服。换一句话说，不要贿赂。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会有机会到超市去买东西带着孩子去的话，都会有所谓的超市历险记。现代双亲的都在工作的家庭蛮多的，那么到了周末呢，啊，父母就要急急忙忙的带着孩子到超市去买一些东西。小家伙坐在这个采购车上就东指西指，对他来讲，这个超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诱惑，这个超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善恶树的果子在里面呢。哎呀，他可是喜欢的不得了。妈妈说不行，不行他就哭给你看，哭了还不行，他可以坐在地上撒赖，父母也很为难，怎么办呢？丢了他不管吗？旁边再有一些好管闲事的人又跑来看，怎么了怎么了，小孩子为什么哭成这个样子了？哇，他哭得更大声，围的人越多，父母越觉得没面子，打他骂他没用。很多父母就想，哎呀，还不就是一块糖吗，就买给他就算了吗？父母气得半死，但是为了那个场面下不来，干脆就买一块糖给了孩子。那么孩子得到他所要的那块糖呢，当然是笑得开心得不得了。弟兄姊妹，这样的情况，这个做父母的就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就是管教孩子训练孩子，你绝对不能够贿赂他。你如果这样子的贿赂他，那个结果一定是将来你没有办法来控制他，是他来控制你。有一次有一个做父亲，他很骄傲的与我们分享，他的孩子从来没有这个困难。我们就问他说，那你是怎么弄的呢？他说，我每一次孩子在这边哭啊闹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不哭不闹，等到走的时候我就买给你。他觉得这个办法很高明，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看，其实这个办法还是有问题啊。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这个办法其实你是在拖延，并且你也是在贿赂。孩子知道你怕他哭，孩子知道你怕他坐在地上吵，在地上闹，所以呢，你答应了他的要求，只是呢，你这个要求要晚一点来兑现而已。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小孩子用各样的方法来哭啊，来闹，基本上只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他想要得到他要得的东西，另外一个他就是要想要逃避他所不要的。孩子这样子的行为，一般来讲，都是训练出来的。根据他过去的经验，他知道，当他做什么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当然有一些训练是正面的，有一些训练是负面的。如果孩子一哭，父母就紧张了，父母就问怎么了，孩子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习怎么正确的来表达他里面的需要。 所以下一次当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表达，因为用这个方法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有一些父母我也看过，孩子在那里哭啊闹，就当场在那里骂呀，骂得很难听很难听的话，甚至于父母当场在那边就啪啪就乱打一通也有。但是这样的方法只能够让，只是显明出这个父母的无知和无能。很多父母在那发完脾气还说，哎呀这个死孩子，我打死你，你真是没有办法，这个孩子没有救。什么孩子没有救？不是孩子不好，是父母无能。一个聪明的父母，其实在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解决这个问题。孩子要训练他一定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叫他停止做一些他不该做的事，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他去做他该做的事。要训练一个小孩子不做他不该做的事，其实在训练的里面这是最简单的一部分。真正要训练小孩子难的部分是要训练他去做他该做的事，那个难。可是今天因为很多父母对着训练完全没有学习，完全不懂，所以他觉得叫孩子不要哭不要闹啊，不要打妹妹，不要抢别人的东西，就觉得这个难的要死了。其实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这些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做父母的可以很容易的就训练孩子停止去做他不该做的事。那么你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就是告诉他说，我数到三，如果你还哭还闹，我现在立刻就带你离开这个现场，我们就回家了。你就数一，你再数二，如果他还在哭，你立刻什么都不要买，就带他回家就走了。回到家再把他修理一顿，他以后就清清楚楚的知道，下一次当妈妈再数一再数二，不用数到三，他一定就不哭了。因为一两次下来他就知道有什么结果，他知道妈妈就是什么都不买了，他数到三我们就离开现场就走了，而且回到家还要打一顿，再也没有问题。这种让孩子停止去做他不该做事的这个方法是非常有用的，你只要让他离开现场，他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那这个不只是在 supermarket 在超市是这样子，在家里也是一样，两个孩子在那边抢玩具啊打啊闹，你去数一二三，你告诉他数到三就把你送到你的房间去，什么东西都不准玩，这个方法非常有效。有一本书好像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天下文化出的，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我数一二三哦。那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告诉你，你怎么样用数一二三的方法就可以训练你的孩子立刻停止去不做他不应该做的事。这是非常简单的，你就告诉他不可以，你告诉他我数到三下面你就会离开这个现场，你可能会被关到厕所里面，你可能会回到你的房间，你可能会被送到一个角落去，反正你不该做的事情你不停，你立刻就会有一个结果。你只要执行过几次，你会发觉天下没有一个小孩子那么笨，你只要这样子的把他带离现场，这是一个秘诀，他只要离开他的现场，他的注意力一改变，他就会发觉他有一个不好的结果，他是不喜欢那个结果，他很自然的就会停止不做他所不该做的事。我讲的这个方法弟兄姊妹，全世界已经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都试过，而且每个人都告诉我非常有用。吵架也好，抢玩具也好，打人也好，哭也好，闹也好，你只要用这个方法几分钟他一定停止。那么在去超市这件事情啊，我们在训练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记住，你最好要去之前呢， 就列出一个清单，你知道你要买什么东西，而且呢，你到了那里呢，你可以请孩子帮忙，等他们大一点的时候就请他们帮忙。到了那个超市去买东西啊，大一点的孩子叫他们去负责找哪几样东西找来给你。他们有事情做，他们的注意力就不会摆在他们想买的东西上面。而且我们跟他们讲清楚了，我们要买的东西是先写下来，我们到那里只买我们单子上有的东西，单子上没有东西你也不买，我也不买，我们大家都不买。孩子慢慢的被训练出来以后，他就是会这样子做事。如果你肯这样的训练孩子，不要，千万不要用贿赂的方式，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以后跟你出去买东西，他会非常的有效率，他会非常快乐的跟你出去，而不会每一次出去全家人都好像是打仗一样。那么当然我们也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训练孩子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那个原则是什么呢？那个原则就是绝对不要惹儿女的气啊，绝对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啊？怎么惹儿女气？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惹儿女的气？那我在这里稍微整理了一下啊，有一些事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惹儿女的气。那所以这些呢是在训练孩童里面非常需要我们忌讳的啊，我们需要努力躲避的一些地方。大吼大叫一定会惹儿女的气，让小孩子很难堪很没面子一定会惹儿女的气。常常忽视，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忽视了孩子，我们不听他说话会惹儿女生气。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去打骂孩子会惹儿女的气。我们不真心的关心孩子的需要会惹儿女的气。我们如果在家里有偏心的事情会惹儿女的气。我们对儿女没有耐心会惹他生气。我们不细心的注意到儿女情绪的反应会惹儿女的气。如果我们说话的态度说话的声音很粗暴很凶恶会惹儿女的气。如果我们口中说咒诅的话说定罪人的话会责骂的话会惹儿女生气。如果我们给孩子定了太多太多的规矩会，这是惹儿女的气。如果我们在孩子的面前假装自己是个圣人十全十美这也会惹儿女气。如果我们不讲信用儿女会很讨厌我们。如果我们对孩子一些小事情反应过度这也很不好。如果我们过分的保护孩子以至于他失去了任何一点的自由我给你保证他们到了十几岁非给你造反不可。如果我们不尊重孩子的隐私权也很麻烦。如果我们对孩子有不合理的过高的期望会惹儿女的气。如果我们没有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就随便责怪他这个他们一定委屈得不得了。如果做父母的有争吵而且在争吵的时候还要叫孩子选边站这是非常恶毒的事情很严重的伤害儿女。如果做父母的常常的唠叨孩子这也是你没有办法可以训练孩子的。如果做父母不信任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会很伤心。如果我们说话是自己前后矛盾也惹孩子生气。如果我们什么事情一点弹性都没有完全不体谅有一些特殊情况这也不行。假如我们跟孩子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挑剔的，我们都是负面的，总是看他坏的地方，从来没有看到他好的地方，这也是惹儿女的气。如果孩子做了什么错事，他已经知道错了，我们却不原谅他，还常常要提醒这件事，这也是惹儿女的气。如果我们不懂得尊重孩子，训练孩子慢慢的自己会做决定，这也惹儿女气。假如我们爱孩子，是有条件的爱他，功课好就爱他，听话就爱他，乖乖的帮忙做事就爱他。反过来，功课考不好，不听话，不帮忙做事，我们就不爱他。这样子有条件的爱，是惹儿女的气。最后，我这么多年的服侍里面，我们发现，如果做父母的，把孩子的缺点讲给别人听，是严重的惹儿女生气。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以上所提的这一些事情，在训练儿女的时候，一定要学住，记住，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发现真的是训练孩子不容易，求主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学习这些原则，也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训练我们的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来吧，让我们